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兰弟兄1962年7月12日星期四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12。谢谢你波德斯弟兄，今天当我们低头祷告时，让我们仍然站立，那就一会儿。当我们低头时，你们有什么要求是想让神知道的吗？那就借着举手来表达出来，神会应允每一个祈求的。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奉你儿子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名前来，我们来祈求并相信你会应允今晚所提出的请求，因为我们相信天父那是从一颗真诚的心发出来的，他们的确有需要，那个需要是为着你的荣耀。我们祈求你应允他们的每一个请求。那这是这次聚会的第二个晚上，我们为着昨天晚上而感谢你，因为那些人上来接受了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相信每一个倒退冷淡的人回到家中后，他们的经历会得到更新。那他们知道我们知道神站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好了要接纳他归家的浪子。对那些正寻求圣灵洗的人，神啊，我们祈求你用你的良善和恩典并大能来充满他们的心。主啊，求你应允。那今晚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们相信今晚当聚会结束时，在我们中间将不会再有一个软弱的人。愿那些要死于心脏病的人得到医治，那些就要死于癌症的人，医生已经竭尽全力来拯救他们的生命，但看起来毫无希望了。然而神在基列仍然有乳香，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能够知道这点，并能彼此分享神的应许。我们祈求你今晚来到我们中间，赐给我们巨大的信心。主啊，这将成为一段大好的时光。我们祈求你今晚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真实。主啊，当我们离开要回到各自家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像那些从以马忤撒来的门徒一样，就是在我们的主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他们正在路上纳闷，他真的复活了吗？但当他在晚上时分进到他们家中时，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或更晚一些，那些门是有人发预言。神啊，让你的平安和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主啊，释放每一个受痛苦的人，愿圣灵行出他被差到我们中间要行的伟大工作，使我们可以在简单和卑微中低头，并将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弟兄在这里放了一些祷告的请求，我们相信主神会应允这些和很多手帕。是的，那我们相信为手帕祷告是为了给那些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那我们是从圣经中看到这点。有一次在南非，我相信在其中一本书上他们刊登了一幅照片，那我有好几麻袋的手帕是人们寄来的。那他们说巴兰弟兄很迷信因为他为那些手帕祷告， 那这个不是迷信，这是从经文来的。那我们认识到啊，我相信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的基要，合乎经文的。我们都必须相信，那都要相信圣经。神不会允许这个人来写圣经，那他写的圣经中的书卷啊，我相信新约中的保罗就像旧约中的摩西一样。那保罗是给外邦人的一个宣道的先知。那我们相信在这点上，那人们明白保罗我相信他得到这个。那你们知道以利亚，他是耶和华的一个伟大先知。那有一次，一个书念的妇人失去了他的孩子，所以他就去到以利亚那里求问他关于那个孩子的事。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拿起这根杖去把它放在孩子身上。那我相信保罗就是从那里得到了放手帕的想法，因为以利亚知道凡他摸过的东西都是受祝福的，只要他能让这个妇人也相信同样的东西。但这个妇人的信心不是在他所摸过的东西上，而是在先知身上。那然后我们发现，在保罗的时代，他们放手帕和围裙，那人们那更大的信心相信，他们把这些手帕和围裙放在人身上，邪灵就会从他们身上出去，他们就得了医治。那我们知道保罗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但圣灵仍然在这里。神不偏待人，他在人们中间赐下光爱，那赐下传道人们，让人们相信那个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儿，证明了神与那个牧师同在，让人们相信他。那所有相信全备福音的人都相信，人们从他们身上取来手帕、围裙等等，去放在生病和受痛苦的人身上，他们就会得痊愈。我们借着这个所带来的成功超过了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不久前在这里有一个德国的小妇人我发出了数千条手帕，她拿到了一条，她把她的邻居请到家中，但她没有牧师，所以她就让邻居来祷告。她承认了她所有的过犯，有一件事是你必须要做的，那就是与神和好，因为痛苦在你身上也许就是为着那个目的，那为要把你带向神，所以要承认你所有的罪。当他那样做后，就把手帕放在他身上。那他患有关节炎已经瘸了大约20年了。他说，好的了，魔鬼，现在该做的都做完了，你离开吧，我起来了。就这样的起来，从轮椅上走开了，就是那么简单。他说，好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那我就站起来走了。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方式，就是那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那今天的人把福音对众人变得太复杂了，瞧，这一直都是福音从普通人的头顶上越过去的原因。福音是拆给所有人的，但通常是普通人那才会听从。路加说，普通老百姓都喜欢听耶稣所讲的，普通人。那神使得变得如此的简单，他在以赛亚书中说，即使愚昧人也不致失迷。所以我们从未想要使得变得复杂，它很简单，只要单单的相信，只要信心，不要从那个上面挪开，要持守住它，神就会照看剩下的事了。那昨天晚上我留你们太晚了，那今晚我要试着来为病人祷告。我想是比利刚才告诉我说，他向会众发出了一大堆的祷告卡。那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让人们排好队，那谁可以上来，谁不可以。那每一个得到祷告卡的人都可能会上到台上来。那但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当台上一个人得医治时，会众中就有5个人得医治，会众中那些人的信心总是更大的。那很多人想要你们按手在他们身上，这是完全正确的。那这是经文，耶稣说这些神迹要随着那些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那这是神的道，所以我们要相信。那但你注意到没有，那是一种犹太人的习惯，对外邦人来说不是那样的。那当雅鲁的女儿躺在那里快要死了时，他们差人去找主耶稣。那当时那他正赶路要去到那个死去的女孩那儿，也许正走在从海边去往那人家中的路上。一个送信的跑来说，不要麻烦，他的女儿已经死了。那注意雅鲁所说的，他说，我的女儿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但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得痊愈，他必会得这一治。那是犹太人，那因为他是一个教师拉比。但你有没有注意那个罗马人，那个外邦人，耶稣要去医治他的仆人时，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说， 我也是个有权柄的人，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那家伙他是在对耶稣说，他认识到神自己，那就是基督，有权力掌管所有的疾病，就好像他有权管理那上百个在他手下的人一样。看到吗？有人也在我的权下，我对这个在我权下的人说你来或你去，那他就会照做的。那你只要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就是这样。你注意到我们的主怎么说的吗？都转过身来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找到这么大的信心的。想要明白吗？你只要说句话，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因为你知道每一个疾病，每一个疼痛，一切都是在基督的控制之下。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说出神的道，那他就赐下他的话医治了他们。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的道，是这道使我们得自由。那今晚如果你们还能记得主题的话，那我就给你们讲一点的根基。那我昨晚没有为病人祷告的原因是，那首先我不知道在这个教会中他们是否许可为病人祷告。那我知道他们在一个教会中举行过这样的聚会，那一帮弟兄发起了医治聚会，但他们把它放在了一个教会中。那我必须要非常小心，那是我做了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带来攻击和搅扰。那我只想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然后我看到了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一个弟兄说他们肯定相信的。那今天我刚好在这个称为开启圣经的教会中发现我在那个教会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那美切尔弟兄是其中的一个。那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美切尔弟兄的教会中举行聚会，他的女婿还没有得到圣灵。那我不认识他的女婿或是他女儿，那他也在那里，那他不能够生育，那没有孩子。当我在讲道时，圣灵对那个女孩说，主如此说，你会有孩子的，你的丈夫就坐在这里，主如此说，他会领受圣灵，他领受了圣灵。那天晚上聚会后，那布莱恩特弟兄还从未有过孩子，但他们开始叫他爷爷。九个月后小婴孩出生了，那所以神从未落空过。那你注意看吗？当神那样说了，就必定会那样发生。我现在53岁了，那从我还是个小孩子起，我就能看见异象，从未见过哪一个异象落空过。异象不会落空，神不会失败，只有一样东西是神不能做的，他不能失败，他不能，因为他是神。现在我们想要从这圣经中来读一些神的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话只是一个人的话，而这一些是神的话，所以他不会失败。那今晚让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我想要读两处的地方。那首先我想要在这次例会中读一些神的道，那只是读一点，来为这次例会来打个根基。这个信息，那如果你不能明白的话，那你必须要有信心。那是唯一能得医治或救赎的方式，就是借着信心。你的情感不会救你的，你属肉体的头脑也不能救你，必须要有信心。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信心不该、不能、也永远不会失败。那这是很糟糕。我们不能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留在这座城市里边找个某个礼堂，那我们可以只讲信心的信息，把人们建造在那上面，让所有坐在这个会堂中的生病的人，让他们来日复一夜的来观察，看看所发生的事，凭信心观察，直到某些真实的东西锚定了，然后他们就得到了。当信心锚定了时，就会待在那里，那永远都不会移动了。任何事物都无法动摇信心。在祷告队里中，我发现到台上来的人，那100个人中有99个，那我听到人们说，哦，伯兰弟兄，我有完全的信心。那他们还到台上来干嘛？瞧，明白吗？瞧，是盼望取代了信心，明白吗？如果是信心，你就会知道一些事，这就像你坐在这里一样肯定，甚至比你坐在这儿更肯定。那是第六感，五种感官是触摸不到它的，那是第六感。五种感官是根本无法宣告信心的，是第六感。第六感是宣告神的全副武装的，神的全副武装不是别的，那正是那五种感官中没有一个能宣告。但你们相信吗？瞧，信心、爱、 喜乐、和平、恒久、忍耐、温柔、良善、忍耐，谁能借着你的科学把它表达出来呢？你无法做到，是信心。第六感出去表达了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无法看到它、尝到它、感觉到它、闻到它或听到它，你要相信它。是的，那如果我就要死了，而一条面包就能拯救我的生命，那条面包只值25美分，那又怎么样呢？你给了我那条面包的赎价25美分，那拿着那25美分，我就可以高兴快乐，就好像我已经在手中拥有了那条面包一样，因为我得到了那条面包的赎价。那如果你有信心的话，无论那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生，你都会得到的。就是这样，这样你会得到你所求的。哦，我希望我们能在这里明白很多的东西。那如果你能，那巴不得你能紧紧抓住那一切，不是头脑的相信，而是从心里相信。那然后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能把那个从你那里拿走。当什么东西锚定了时，那问题就解决了，你就不会再怀疑那个，就好像你不能怀疑你是个人一样。那是真实的部分，必须相信这一点。那我想要说说这个。我不是一个神医，人们那样叫我，但我不是。没有任何人是医治者。如果一个人过来说他是个医治者，那你就要小心那个人，肯定什么地方有问题。那我也不是一个救主，如果我是一个医治者，那我就是一个救主了。那因为他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一个过去式。当基督死在哥哥他时，这世上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你们相信吗？那是一个在祭坛上的血祭，是为着所有世人的罪的。但除非你接受它并承认它，否则它就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除非你先说出来并借着信心相信它，否则神就无法在那点上运行。耶稣是个大祭司，能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假如无法运行，他被捆绑了。除非你先接受并承认它，否则他什么都不能做。你要从你的心中来接受它，那然后那就会触摸到它，它就能够运行并为你代求。就是那样。然后有人说啊，在我手中我医治，我有医治。那瞧，如果是在你手中的话，那在哥哥他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对主耶稣的血来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能擦出油来，或是血，或是烟雾、火，或不管是什么，那都是医治的话，那在哥哥他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基督的血又做了什么呢？难怪人们完全搞糊涂了。如果他们能停下一分钟的话，就能认识到一个假冒的只是宣告了有一个真实的。但人们就是他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有太多的人奉圣灵的名出去，有太多的人打着神的医治的名出去，以至于思想明智的人你甚至都无法责备他们害怕。但记住朋友们，那就好像有一个不正确的一样确定，那必定也有一个是正确的。但什么是罪？就是不信。什么是义？就是信心。那罪只是义被歪曲了。什么是谎言？是真理被谬传了。什么是淫乱？是正确的行为被用在了错误的方面。叫所有的事情，那只有两样东西，那就是正确和错误。撒旦不是个创造者，只有一位创造者，那就是神。撒旦只是歪曲神所造的。但你只要把信心放在造物主身上，放在他里面，神就能把它带回到正确的位置上。那如果有一粒玉米正在生长，却被一大块石头盖在了上面，那又会怎么样呢？它就会长歪的。那扶起它来，把盖在上面的每一个障碍物都拿掉，让太阳使它竖起来，最终那根玉米杆又会再次长直的。赶出每一个污秽的灵，然后人们说，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你会重新长上去的。如果你相信并知道某些事情发生了在你身上，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你，让你再回去了。那你只要持定住它，那这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掌控着那所有植物的生命。那这个 SUN 太阳掌控着所有植物的生命。当春天来到时，那个埋在地里的小小的种子，那你就无法隐藏得住它了。那你放一块石头在了上面，它也会从那个混凝土下面钻出来，并抬起头来赞美神。那就是生命，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埋葬在海中，你也可以把你的身体烧成灰，但你会，那无论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都会再次兴起的。在春天时节， 如果你把混凝土那岩石放在上面，那你能看到草最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你所走的路的边缘。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在那下面。当阳光开始照射下来时，尽管是在混凝土下，它都必定会找到路钻出来，把它的头探出来去赞美神。只要太阳开始照射到它，它就会长出来。那就跟 SON 神的儿子一样，他控制着所有永恒的生命。如果光照射到了那个受过孕育定的种子，就必定会有什么事发生。他会坚持，他会持定在那里，从那里的每一个障碍物中挤出自己的路来。最后他会伸出头来说，赞美神，我知道会是这样，就是那样。那就是信心，要相信那个不是假信，而是做一个真正的信徒。那在我们开始祷告队列之前，那就是我昨晚先进行祭坛呼召的原因。那昨晚我们可以叫祷告队列，但我们让人们到了祭坛上，我们必须先要打下根基。那人们跳起来抓住某样的东西，那这就是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像只猴子一样伸手去抓任何闪亮的东西。让我们回过头去得到这福音的根基，基督，在那块岩石上建造你的信心，就是在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某个人所讲的某个神话故事和很多的自吹自擂及编造上。要回到这道上并持守住这道，那你不要离开这道。如果那与道相违背的话，就别管它；如果那与道一致的话，就要相信它。这是明确的，完全是圣经的教导，神的医治。那如果没有神的医治的话，那是我们复活的凭据。我见过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患有恶性肿瘤、快要死的人完全得到了医治。我曾见过已经死了的人，医生的声明都写出来了，已经死了24个小时的人又恢复了生命，有医生的声明来作证。瞧，我知道那是真实的。神是神，他不能够落空，他的道就是这样的。但你必须要相信，不只是想象，而是相信他。那跟你们说着说着，好多时间已经流逝了，甚至都无法进入到我的主题了。那我们想，那如果你发现我说的任何话，所教导的任何东西，又不是从圣经来的话，你就有责任来告诉那个薛的先生，必须得是从这本圣经来的，必须是神的一个应许。那然后我们知道，那有一次，那一个医生告诉我，那很好的人，那真希望我有时间来告诉你们他的故事。那他是怎么回转的？那他说，我相信比利，如果有什么人能摸到外面的那根柱子并相信的话，他也会得医治的，只要相信。我说，医生，谁能够对摸柱子有信心呢？信心不是神话，这必须以什么为根基？那还有什么能比神的道更永存的呢？就像那个在南方的老黑人一样，他说，我宁愿站稳在圣经上都超过了站在天上。他的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道不会废去。所以天地会过去，但他仍然会在那里，因为他是站稳在道上。那就该那样，站稳在道上，这是真理，神这么说的，没有别的。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他，没有任何的协会，没有宗派，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神的道。那在我看来，任何与道相违背的东西都是错的。那让我们现在从我们宝贵的圣经中来读约翰福音12章第20节。那然后我想用希伯来书13章8节来作为背景，这总是大会的主题。那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通常在医治之前的第一个晚上我会来讲这个主题，而且每次都想略有不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菲利，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菲利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希伯来书13章8节，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想要来看看这个问题。那我希望我不会花太长的时间，因为这些可怜受痛苦的人坐在这里，有在轮椅上的，那小床上的，也有在担架中的，他们正处于糟糕的境地，那样的残废。但记住，那他们也许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过这种残疾的生活，但也许有一个人坐在下面正患有心脏病却不知道，也许他现在必须要好起来，否则他今晚就会死掉。瞧，我们不知道。那让我们使经文变得如此清晰简单，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借着神的帮助，我们能帮助所有的人明白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那我有几节经文写在这里，那是我想要来参照的。那 那当我要开始时，我想让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那问题是，作为一个传教士，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宗教相遇的经历。那最近我被邀请去到了印度的孟买，有17种不同类型的宗教，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佛人基督和神，那只是其中的一小群。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神，什么都有。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能，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在美国我们在一位神之下，在每一个的街角都有像那样的一个教会，却不能凑到一起举行聚会。那我就是无法明白，我能明白那些人他们有不同的神，但我们又怎么样呢？行，那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神秘的观点，但他们中的每一个宗教，他们的创建者都曾活过，然后又死了，埋葬了，仍旧在那里。只有一个是真实的，那就是基督信仰。因为基督信仰的创建者他活过，死了，然后又复活了，这就证明了他是神，并一直与我们同活了2000年。那这个使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刚才我读了约翰福音，首先我们要再回到约翰福音，开始来谈一会儿耶稣，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那我要是对所有在这里的天主教徒说，那你们教会相信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是的。那路德派、浸信会、五旬节派、神之教会、神的会，那每一个都会说是的，相信，但却在某些方面千差万别。那对我来说必定是有些东西是错的，有些东西是对的，那差别太大了。那今天我们只能通过一条途径去发现，如果这今日跟昨日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要找出他昨日是怎么样的，然后试验一下，看看他今天是否是同样的。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这些希腊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啊，或者是来到伯塞大的腓力面前，那他们都很好奇，他们听说了耶稣，那想要见他。那有句老话说，我是从密苏里州来的，让我看看吧。那些希腊人就有点像是那样的，他们想要看到他。我不相信有什么人曾听到了他奇妙的名被提说，却不想要看到他的。我相信如果今晚我在这群会众中说，你们有多少人想要见到耶稣，那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举手的，对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见到他，不管是在哪里。那因此经文不能够撒谎。那如果这些希腊人要求见到他，如果他是一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瞧，那想一想这一点。那我想要花点时间，我不想要你们紧张，等我们讲到的时候，那就安静的坐着并思考这一点。那如果他是一样的，那愿神赦免我用了这个词儿来表明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他是，那我们都知道，那如果他们必须要见到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见到他呢？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能搞明白我们是否是正确的唯一方式，就是回过头去看看他昨日是怎样的，那他今日就还是一样的，并且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声明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话，这是在新约中。那我们相信是保罗对希伯来人写了希伯来书，他把律法和恩典分开了。那我们发现他在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那就是在旧约中，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此我相信在旧约中他也仍然是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引导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就是基督。圣经说的是，所有的教师都知道那是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那然后当耶稣在这地上时，他说过不多久世人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要看见我，我从神那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那之后那火柱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彰显出了自己，并证实了神，因为那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然后在这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那大树的扫罗正走在路上，他要去大马士革抓那些成为了五旬节派的人。在去的路上，他被一道大光击倒在了地上， 那是同样的火柱，又变回到了神。他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瞧，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回过头去找一下，我们看到，那在这一周里，那基于这点，我们会讲很多，那使得更清晰。那今晚我不会为我的表定闹钟了，那我会注意那个钟。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吧。那在旧约中，它是一道火柱，在地上，它是神儿子的彰显，同一位神在肉身中。那现在，它又成了圣灵的样式，同一位神在三种职分中，父子和圣灵。那使得自己，这就是马太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原因。那是父职、子职、圣灵职，同一位神使用三种不同的职分，是神降下来，圣洁的神无法去到罪恶中间。那是甚至一头牲畜若是摸了那山，都必须被刺透。震动是那样厉害，以至于他们哭喊说，让摩西说话，不要神说话。因此罪是如此可怕。那后来神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与我们同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成了肉身，将自己显明出来，使我们离他更近些。那他受死为要救赎一个教会及在他里面的一切。他以圣灵的样式来到，神在我们之上，神在我们之中，神在我们之内。瞧，神在我们里面，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圣灵在运行执行并完成基督的工作，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切。那你要记住，神所有的一切神都倾倒在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教会里。瞧，这就是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注意，那让我们找出他过去是怎样的。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始，那今晚我们就待在约翰福音这里，那明天晚上我们再讲别的经文等等，那另一个作者讲圣经中的其他的地方。那再注意，在约翰所写的经文中，一开始就是太初有道。那什么是道？道就是表达出来的思想。在你表达出来之前，你必须先有思想。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怎么能说良善呢？当你们称我是良善的等等。那他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对他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他说，那从心中，那口中所说的话由心而发。那如果你不是的话，那就是你的思想在表达一种东西，而你确实在表达别的东西，那就是假冒伪善，不是从你心中发出来的。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还没有被表达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道基督就是道。那当他来到地上时，那太初有道，就是神所思想的道。那后来道曾被表达在了伊甸园里，就成为了真实的。神不能说了什么话然后又收回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神身上，因为神是无限的，他不能够改变。如果我今天说了什么话，也许明天我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明天我也许变得更聪明了，那我就会想的不一样了。但神不是这样，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美的。如果神一旦说了什么话，那就永远都会是那样的，他永远不能改变。那神，那这就是耶稣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神的羔羊的原因，因为那是在神的思想中。当这道被表达了出来，他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哦，我喜爱这点，这给了我如此大的盼望。哦，我喜爱这点是因为这给了我们确据，我们所侍奉的伟大而无限的神知道所有的事，并在世界还未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们。那是何等的荣耀。那人们害怕，你们害怕什么呢？他预先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们害怕什么呢？只要像小孩子一样拉住神抓牢，他相信神是你的父，他爱你，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来救赎你。你是 圣经说敌基督会欺骗住在地上一切名字在创始之前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神借着他的预知他看到了你并把你的名字写在了他的册子上，这就是你今晚在这里的原因，因为你回应了那个呼召。神预先知道你并呼召了你，而你接受了他的呼召。那你说你能，那每一个人都要怀着恐惧战惊寻求着自己的救恩，那我希望我的名字在那中间。但如果我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的话，那就是在创始之前就放在那里的，就是在神的思想中羔羊为了我被杀的时候，这是无限的，也不能简单的只靠着偶然来做生意。那我也不能像那样来做我的生意，你也不能，神也不会。基督是来救赎那些神所预先看见并预先知道会来到他面前的人的，难道不为你来了而高兴吗？那你可以带着尊敬说，巴拉弟兄，我在那里吗？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在教会中，那你就在那里。我们能进到教会中的唯一方法是借着一位圣灵，借着圣灵我们都受洗成为了一个身体。我们不是加入到里面的，加入教会是好的，但我已经跟伯拉罕家族一起生活了53年，他们从未要求我加入到其中。我是生在这个家族中的，所以我是借着出生成为了一个伯拉罕。那也是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就是当他在圣灵中出生时。因此如果你是借着圣灵而生，那你就借着基督成了，在基督里死去，是你成为亚伯拉罕荣耀的后裔，并照着应许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教会害怕什么的？我总是奇怪五旬节派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把整个世界都翻过来，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各种的医治，但他们害怕去使用它，那是魔鬼。如果我们能把那种黑影从人们身上驱散的话，就会有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发现有两种人，那两帮人，其中的一帮是基要主义者，我他们完全知道借着接受基督他们被安置在基督里的什么地方，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那我发现五旬节派有很多信心，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就好像一个人在银行里有钱但却不能写支票，而另一个人在银行里没有钱但他却能写支票。如果你能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他就能够得到钱了。那巴不得我能让五旬节派的人认识到他们是神的儿女，现在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神在创始之前就预知并预定我们来传讲。那你还害怕什么呢？无论是什么都把它清扫出去，拿起神的道并相信他。那你坐着必须让人哄着你，还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亚伯拉罕称没有的唯有，因为神那样说了。一个75岁的老人，他的妻子也65岁了，他说他们就要有一个孩子了，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呢？下去的医生说，请做好准备，我们要有孩子了。他们说这个人疯了，任何接受神道的人，世人都会称他们是疯狂的。保罗说，我正在用被他们称为异端，就是疯狂的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今晚我很高兴能与他携手并肩，是的，所有这些在道上都是很骄傲的。那罪他是什么？他过去是怎样的？他一直会是，将来也一直都是。那我想要你们注意，他是道，他是神作为一个救赎主思想的表达，那就是他的样子，他是道。在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圣经说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人心中的思念都能够辨明。神甚至知道在你思想中的是什么。那记住这点，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人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这就是道，这就是他们不能相信耶稣的原因，他们不能明白他。他对他们说，你们查考这经，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查考这经，他对那些有学问的祭司和学者们说，你们查考这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换句话说，他们，我彰显了这些经文，我使神的道成为了真实的。查考这经，他们对经文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但耶稣拥有正确的方式。他们的观点是，弥赛亚也许会沿着黄金长廊走下来与大祭司该亚法握手，如果他是照着他们的方式下来的话。但看看他是怎么来到的，他的来到从未违背圣经，他完全是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到的。 他说查考这经，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我使经文得到了彰显。如果我没有借着我的事工彰显出来，那你们就不要信我。呵呵，何等的一个生命，一个人可以拿起神所书写的道，并在他们面前使得成为真实，但他们仍然借着自己的传统拒绝了他。难怪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是的，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基督站在那里，每个人都想要一些闪耀的东西，在那里面有太多的华而不实了。基督是谦卑的。不久前在这里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那我本应当去芝加哥在一次大的聚会上讲道的，但因为我在磁带上讲了夏娃不是吃了一个苹果，那个人就弃绝了我。那之后他去找了一个从芝加哥一所神学院中毕业的上流人物，那让那个人出来讲。当他上台时，他把一切东西都写在了一个本子上，那就像那样，那一篇大有智慧的讲道你永远也听不到比那个更好的了。但他发现在他讲完后，全福音派的人无法明白那些深奥的观点。那他昂首挺胸，大踏步的走上讲台，口若悬河，那他甚至都嘲笑他们等等。但在他讲完后，他发现效果并不好。他发现他错了，他夹起他的书卷，他耷拉着肩膀灰溜溜的走下了讲台。在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圣徒，推了一下了身边的人说，如果他能以他下台的方式走上台，那他就能以上台的方式走下台了。那是完全正确的。从神的灵生的人都是借着经历认识神的，会完全跟随神的道。他们告诉你圣灵是兴奋，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那是与道相违背的，道说那是对的。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那对，耶稣站在那里说，如果我做的事不是父说要我做的，那你们就不必信我。那你们去查考这经，如果你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有怀疑，那就去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查考经文就可以明白你们正生活在什么时代了。他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看到太阳落山就说，哦，太阳又红又昏暗，明天必定要下雨。如果落山是很晴朗，明日必定是一个好天气。他说，你们可以分辨天上的气色，但这个时代的迹象你们却分辨不出来。如果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是一个声明，就是那个使得他跟神是一样的。那作为神的儿子，他与神是平等的。那中圣经所说的，他不是在强夺，因为他就是神，他肉身显现。那注意，我们想要表明的，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站在那里，神的道预言了在那个时代会发生什么，而他正站在那里照着行出来。他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那些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那现在注意，圣经中的经文旧约部分也见证了基督。他说，这些经文他们为我做见证。那如果他说所有的经文都是末世的，我想要看到哪个人能告诉我说他是自相矛盾的。经文不会自相矛盾，它是完美协调的。耶稣说，它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但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法利赛人对此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但在这里神是以他的方式来到的。行，法利赛人以为会是这样的方式，在他们思想中耶稣是完全脱离了圣经的，但他是借着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照着圣经而来到的。所以你必须让在基督里的思想也在你里边，才能够明白经文。那他们，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我们可以花时间知道，再花上一两个小时也无法讲完所写的关于耶稣所行的所有的这些事。那他是从伊甸园来的女人的后裔，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是一节写到了关于他的出生的经文，那完全是关于童女要怀孕生子的，那都是我们在谈论的。 但现在我们要越过这点了。那经文讲述了他要如何来到，你们都知道在他如何出生这点上，他们错过了十万八千里。他谦卑地坐在一匹驴驹上进了城，但他们却没有看出来。他从犹大支派来的，等等犹大的伯利恒啊，你是在诸城中最小的，但基督这位救主要从你出来。他们却没有看到那一切。那当我们要越过所有的这些的经文，直接去到能为他的事工做见证的经文中。那因为他说，如果你们不信我，那就相信我做的事，因为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换句话说，你们不相信我是从驴所生，你们不相信所有说到这些事的经文，如果你对所有的这些都是瞎眼的看不见的，那就试验为我做见证的那些工作，因为这些都是写在经文中的。那你瞧，因为他是道，他是旧约中的道，他是新约中的道，他现在还是道，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不能改变，他永远都是道。那他的事工，那今晚我们是否可以翻回到旧约，那找到一处做见证的地方，是为他的事工做见证的。那我们要翻到，那你可以记下来，那你们正在记录的人是在申命记第十八章，你可以读整章。那你要是读一下申命记十八章整章，会对你很有益处的。那我们知道摩西离开了埃及，不惧怕亡命，他跟随着神的使者，因为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要比埃及的财富更美。那注意，埃及人看他们是奴隶和烧砖的，那摩西看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他是一个被呼召的先知，先知是能预知的，他们被安置在教会中，就像其他的职分一样，在教会中有五种的职分，首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那这些职分是神安置在教会中的。在教会中有九种属灵的恩赐，就是说方言、说预言等等。那在说预言的，就是发预言的人和先知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预言必须要被两三个人判断，而先知却是从出生到长大都是先知，瞧，是神预先设立给那个时代。那注意，那摩西就是这样一位神所兴起的先知。那后来在申命记十八章，他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那位引导者，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这位，说主我们的神要在你们弟兄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神说这事要成就，凡不听这位先知所说的人要从民中被剪除，因此有一位先知要兴起。那我们认识到他就是那位神的超级先知。我相信大卫，那先知大卫有神的灵在他里面，那他要成为，那耶稣是大卫之子。看看大卫这位被拒绝的王，被他自己的民赶了出来，上到了橄榄山上，俯瞰着下面为了城而哭泣，因为他被拒绝了。在那之后八百年，大卫之子一位被拒绝的王为耶路撒冷哭泣，那是什么？基督的灵一部分住在大卫里面。要看看约瑟，生在了弟兄们中间，被他的弟兄们所恨，被他父亲所爱，那给了他一件彩衣，完全跟基督一样。那注意，他被卖了差不多30块银子，被扔进了一个深坑里，本该是死在那里。在他的试炼中，九正和善长一个失丧，而另一个得救了，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一样的。他被从坑中拉上来，就坐在了法老的右边。人若不先经过约瑟，就见不到法老。耶稣复活后坐在神的右边，若不借着子，任何人都不能够去到父那里。等约瑟去到外面时，在这前面会有号角吹响，每一个人都要跪下说约瑟来了。当耶稣离开宝座回到这地上时，号角要吹响，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我们还有很多的先知可以讲，显明的是神基督的灵在这些先知里面，你相信吗？瞧他所行的描绘出了基督，然后这位完全的先知来到了。那看看摩西，他像基督一样被藏在蒲草箱里等等，被带到了埃及，哦，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律法的赐予者，那等等这些事情，他完全描绘了基督。后来当基督来到时，圣灵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那是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了基督里面。 既然这么拥有圣灵是有限量的，那今晚圣灵也是一样的。神呢，在五旬节那天，火柱分成了很多火舌，分开了舌头，那落在那神把自己分开在人们中间。那个时代神只在一个人基督里面，现在他就在整个教会里，在全世界。阿们。哦，伙计，这时我觉得很兴奋，赞美耶和华神，哈利路亚。我希望我没有吓着你们，我不是疯了，如果我是就任凭我，我这样觉得更好。那我只是想想有东西触动了我，那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今晚我得救了。如果他来了，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走了。阿们。只要比十亿个充满了一切的地球加起来更宝贵，那即使我有足够的生命能活一年，我也绝不会与那个人做交换的。能被接纳进入神的家，成为他的一个孩子，那是何等的荣幸。但人们却对这样的事儿置之不理。那注意，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向我，这是要成就凡不听从这先知的会被从民中拣出，这是一个教导。那一直读到第十八章结尾，神说借此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先知。以色列人总是被教导相信先知，对吗？那这完全是神的道临到谁？众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耶利米。主的道临到，那是主的道。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神完全的道，哈利路亚，他就是这道。以色列人被教导相信他们的先知，那他怎么说呢？在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如果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成就了，那你们就要听他，但如果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那很合理。是的，如果他说的话没有成就，那就是错的。如果一个先知来说的预言是还没有应验的，那就要注意看他是否会成就。如果没有成就，那就是错的。如果成就了，那就是真理。那就是以色列人认出他们的先知的方式。直到基督降生，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哦，他们有很多假先知，但我指的是真先知。那有一天，在远方的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一个婴孩出生了。有三个来自东方的博士跟随着他的迹象，那星把他们引到他面前。那山脚的牧羊人来看他，他像一个小婴儿一样长大，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玩耍。那有一天，有一个先知从旷野中出来，名叫约翰。他说，时候将到，要悔改并预备好。那一个粗犷看起来浑身是毛住在林子里的人，他要是到你家门口，你会把他赶走的。那这个看起来毛茸茸的人走出来，站在约旦河泥泞的岸边，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批评那些的宗派，说出了他们是属于哪里的。他身上披着一片羊皮，他恨恶不道德的女人。为什么？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以利亚也批评了他们同样的事，就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说出了他们所有的信条，以及他们如何喜欢上了那片地上的第一夫人，就像美国一样，并像他那样举止，那穿着像的那个耶洗别，他说出了他的一切。是的，他完全的揭露了那一切。他第二次出现以使约翰的样式，并再次应许会在这末日再次出现。那是马拉基书四章，不是马拉基书三章讲到约翰的到来。那是我的使者要行在我前面，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那并且当这位以利亚来到之后，立刻这个世界就会被火焚烧，一人要践踏恶人的灰烬，那不是约翰。那注意，他会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们的信心上。当这位一来到时，就会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们上去。瞧，这个年轻的信息是要指向先祖们的，今天他们也会远离他的。某时候将会出现一声呐喊，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或要到哪里去，但他会来把起初五旬节的信心恢复过来。罗马天主教的蝗虫和蚂蚱已经把那棵宝贵的树吃成了一根树桩，但神说，主此说，我要恢复。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当那晚上的太阳出来时，那里会有一棵树，上面结满了成熟的果子。阿们。那注意看，让我们来看，那有一天他出来了，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约翰做了见证，没有别的人看见，也没有别的人看见三个博士所看到的星，他们不寻求那个。是的，神只去到那些寻求他的人面前。约翰知道他正在寻求一个迹象，就是那样， 若拴牢在经文中，你就会知道神的真实迹象。那神总是借着迹象运行。那注意，那三个博士，他们在寻求一个迹象，因为他们知道雅各的星要兴起。但以理是他们的教师，当时的事，你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吗？是从古老的马代波斯来的。他们仍然像那样三个人一组坐在街上研究。当他们看到那个天上的访客出现时，他们就知道某件事必定要发生了。他们就跟着直到他们找到了弥赛亚。当他们走进耶路撒冷时，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他在哪里呢？那个伟大的教会对此一无所知，就好像今天一样糟糕。同样的情形又一次发生了。我们发现那时约翰说，神在旷野中对我说，你去用水施洗。他说你看到圣灵降在谁身上并住在那里，那就是那位要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约翰就站在那里等候着那个迹象，观察着。他说有一位在你们中间，他非常肯定这事会发生。他说现在就有一位在你们中间，只是你们不知道。如果你注意，在这里就有一位。那过不多久，他就在耶稣身上看到了那迹象。他说我看到了他，我认出了他弥赛亚的迹象。神的光像一只鸽子降下落在了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然后呢，去到了旷野里，在那里被撒旦试探的四十昼夜，要为他的事工预备好。那当他出来去了犹大地时，他开始为病人祷告。那神迹奇事开始随着他，人们开始相信，有些人取笑他。约翰预备的一些人认出了他。那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安德烈，那西门彼得的哥哥。他整夜与他待在一起，直到他信服了他就是弥赛亚。然后他就去告诉西门，把他带了来。那西门他们是学者，如果你曾读过他们的生平的话，他们的父亲是个真正的教师，那一个法利赛人。那注意，我们就要讲到一些东西了，不要错过这个。那安德烈带着西门一起去到了聚会中。那当西门一走到主耶稣的面前时，那安德烈已经告诉了他，说那位就是弥赛亚。我能想象听到西门说我会认出他的，我知道他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有一天我的老父亲告诉我，他对西门说，我年纪大了，我以为我可以看到弥赛亚。我们在这些时代中一直都盼望能见到他，但我现在年纪太大了，我也许见不到他了。但孩子们那种不要被欺骗了，如果他在你们这个时代来到，记住将来会有很多假的异端出现。但你们要记住，你们是希伯来人，你们必须要相信神的道。那听着，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将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样子。我们的先知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那已经过了数百年了，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将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但我们依然盼望他。那西门走了过来，他走到了主耶稣的面前。那耶稣看着他说，看哪，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就除掉了他的冷漠。瞧，耶稣不仅知道他是谁，还知道他敬虔的老父亲是谁。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彼得立刻认出了他就是那位先知，因为他所说的完全是事实。他就伏伏在耶稣脚前，后来耶稣使他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首领，就是这个没受过教育连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但他拥有启示，那就是所需要的。是的，神喜悦设立他，因为他照着圣经认出了那就是弥赛亚。那里还站着一个人名叫菲利，这完全震惊了他，以至于那他曾跟一个叫拿但业的人一起学习圣经。那如果你查一下的话，从耶稣讲到的地方到拿但业住的地方有大约15英里远，也许他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去到那里。他到了那里，发现拿但业正在一棵树下祷告。我能想象拿但业说，耶和华，我们正在盼望弥赛亚的出现，我们处于罗马的捆绑之下，我们还要这样忍受多久啊？哦，伟大的耶和华，差他来吧。我能想象菲利站在那里说，赞美神，等会儿我就告诉他，等一下我就告诉他。那过了一会儿，当他说阿们并站起来时，菲利没有跟他说什么橙子树或柑橘园等等的事情。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了谁，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这位就是弥赛亚。哦，我能想象菲利对他说，哎，等一下。哦，对不起，拿但业说，等等，我们一起进行过很多很好的圣经学习，但你却走向了一个像那样的结局，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好了，让我们打断一下他们的对话。我能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听到菲利说，那等一下，照着我们的经文，我们岂不是被教导说， 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将会是一个先知吗？绝对是的，摩西怎么说过？我们相信我们的先知们，他将会是一个先知。你认识那里的那个老渔夫，就是你从他那里买鱼，但他连收据都不会写的那个人吗？哦，是的，西门吗？当然了，我还认识他的父亲约拿呢。是的，我和他很熟。那他的哥哥安德烈昨天把他带到了聚会中，他一走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面前，就说出了他的名字叫西门，他是约拿的儿子。这又怎么解释呢？我能听到拿德烈说，那我要去亲眼看看。他比很多美国人给予了耶稣更多的尊重，他们只会待在家里批评，他们不会去，甚至不想要搞明白。那他们去了，他们一路走一路谈，当他去到了这位耶稣面前时，那注意，他一去到这位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看着他并说，你是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是昨日的耶稣。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看着他，那你说，哦，那是因为他穿着的方式，不，先生，所有东方人穿的都是一样的，都穿着长袍。他也许是个希腊人，也许是个埃及人，穿着穆斯林的服饰。那每一个，那他不是借着穿着认出他来的。他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不仅是个以色列人，而且是个诚实的人。他停了下来看着耶稣，他说，拉比，意思就是教师。耶稣哪里知道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在腓力还没有叫你之前，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到了你。我能想象着四下看了看，那里站着某某主教，他说谁要是参加这样的聚会就会被赶出教会，但他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他看到了一个合乎圣经的弥赛亚，他就跑上去伏伏在他脚前说，拉比，你是以色列人的王，你是神的儿子。那就是昨日的耶稣显明了自己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此知道他是谁的。我们看到耶稣转过身来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相信吗？你先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就是他的显现。我们还可以讲到瞎子巴利买，一直讲到很多其他的人，很多人像这样一直讲下去。那在这地上只有三个族类的人，那我知道你们不相信这个，那我不是说你们不相信，但很多人不相信。那这个聚会，那就会被录音，被传到世界各地。有很多人不相信，有很多不相信的人。我以这样的方式说这个的原因，那以我的方式说，不仅仅是指你们，那就会去到世界各地，将就会被翻译成27种不同的语言。所以不相信的人，那他只有三个族类的人，那就是闪寒雅佛的子孙，也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注意，在五旬节那一天，拥有钥匙的彼得他下到了撒玛利亚，并去到了哥尼流的家中。那从那里，钥匙打开了三个族类的人。那其中有两个族类的人在盼望弥赛亚，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注意，他是如何借着成为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而在犹太人当中显明了自己的。那他去到了撒玛利亚，在他去耶利哥的路上，他上到了叙加，绕道去到了撒玛利亚人当中。那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必须要认出他来，所以他就去到了这座叙加城。那在那里有一个宽阔的地方，那今天还在那里。他坐在那里，那在旅途中累了，他就派门徒们进城去买食物吃。那当他们走了之后，从城里出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妇人，那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她有五个丈夫，那就像是今天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明星一样。那但她有五个丈夫，那并正跟第六个生活在一起，那她就是今天的那种人。那她出城来打水，她不能跟那些正派的女人一起出来。那如果你曾去到过东方，就会发现她们之间是有分别的。那童贞女很早就去到了井边，那她是在大约十一点左右才出来的。那她放下那个大水罐，那是一个很大的水罐，有个长长的把手，上面有个钩子。那我见过他们把一个罐子顶在头上，跨两边又各跨着一个，笔直的走着，像女人那样聊天，你知道，连一滴水都不会洒。是的，一路向那儿走下去，他们现在还是那么做的。从那时起，他们一点都没有变过。那耶稣就靠着井边坐着，那女人把钩子挂在路上，那把桶放入到井中，开始把桶放下去。他听到一个人说，夫人，请给我水喝。他看过去，那里坐着一个中年的犹太人，他只有33岁，却完全不像是个33岁的人。那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六章，他们说他看起来像50岁了。他们说你还没有超过50岁，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吗？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其奥特曼没有认出那个来，但他说那一个也许大约50岁的中年男人，他看起来有50岁了，靠着井边坐着。他说你们犹太人像我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求这样的事是不合理的，那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我们彼此没有来往。他说但是夫人，如果你知道是谁在跟你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我会给你水，你就不需要上这里来取了。瞧耶稣是在做什么，他正在触摸那个妇人的灵。那里记得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亲自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若不先看见父所做的，他就什么都不能做。那有多少人知道这段的经文？阿们。不是我听见父所说的，而是我看见父所做的。瞧，和所有在神面前的其他小一点的先知完全一样，只做神所告诉他们的。他说除非我先看见父所做的，否则我什么都不做。那是父差他去到了撒玛利亚，去向撒玛利亚人做弥赛亚的见证。那犹太人已经接受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大部分人都拒绝了他，那 90%99% 的人，确实比那个还多的人弃绝了他。但他已经向他们显明了他是谁，然后他必须向撒玛利亚人显明的是谁。这个妇人对他说，他说这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我所赐的水是要涌到永生的。那他在干什么？接触他的灵。他们开始谈到在哪里敬拜，在耶路撒冷。他说我们的祖先雅各，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称雅各是他的祖先，那当然那口井就是他赐给约瑟的，他从那井里喝水，然后给了他的儿子们等等。你说你所赐的水会比这个更好吗？那等等，他们继续的交谈。然后过了一会儿，耶稣找到了他的问题。你知道那是什么问题？他说去把你丈夫叫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现在是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那注意，那法利赛人看到他这么做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学者，但他们说这个人是别西卜，是算命的。谁都知道算命的是出于魔鬼的，那是一种邪灵。那耶稣说你们说话反对我，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瞧，那时祭物还没有献上，但现在是了。那注意这个妇人，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正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那注意他，那弟兄们，在那点上他对神的认识要比美国多半的传道人强多了，难道不是事实吗？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么其他人说的是别西卜，但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将会做那样的事。哦天哪，那他们有更好的教导，但处于那种情形的那个妇人，他立刻就认了出来。那什么？那是一粒生命的种子，是在创世前被预定的。无论他是多么的虔诚，就是昨晚我想要告诉你们的，将有很多自认为是圣洁和虔诚的人会受到谴责。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但那光一照射到那个小小的被预定的种子上，他立刻就长出了生命。其他所有人都是照着圣经的教导被教导了这个那个其他的，但他知道，他说先生，我知道弥赛亚来到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的。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进到了城里，他不需要别的了，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和城的人都相信了耶稣，他们知道那是弥赛亚。如果那是昨日的他，那今日的他也必须是这样的，对吗？那记住，当神做出了一个决定时，他就不能改变，那就是他每一次显明自己的方式，那是他向犹太人显明自己的方式，那是他向撒玛利亚人显明了自己的方式。那我们外邦人在圣经中还没有一次对外邦人做过，没有先生。为什么他们没有盼望弥赛亚？在那些时代他们应着景象敬拜偶像，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注意，耶稣预言说圣灵会来做同样的事。那作为结束，我想说说这个，那正如亚伯拉罕，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不要错过这个。那注意， 亚伯拉罕当到了他和罗德分开的时刻，罗德去到了索多玛，那后来到了一个地步，神要显现他自己。那一天亚伯拉罕正坐在他的帐篷门口，他代表着属灵的教会。那有三类人，不信之徒、假信徒还有信徒。那不信之徒是索多玛人，假信徒是罗德，普世的教会、宗派的教会。亚伯拉罕代表着被拣选、被呼召出来、分别出来的教会，他从一开始就不在索多玛里面。吼吼，那注意，那位天使从未去到其他的教会，他只去到了被拣选的教会。有三个人过来，那诸位，当他们出现时，亚伯拉罕走出去说：“我主，请进来，请坐。”他坐在他的帐篷门口，在那些人身上有特别之处，他们是陌生人，身上满了尘土，但那是什么？是神自己和两个天使。那这是圣经说的。那亚伯拉罕称他是主以罗心，是的，主神耶和华，他独自存在的那位。神走过去坐下，他们与亚伯拉罕谈话。那其中的两个站起来去到了索多玛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求情，如果神能找到50个，如果神能找到20个，一直下去，如果神能找到10个，神答应会因这10个人放过那城。注意，那两个使者去到了索多玛，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奇事。那是一个现代的葛佩里，他唯一所做的事就是蒙瞎了他们，他们所传讲的福音蒙蔽了那些不信的人。那注意，那他们传讲福音，并且呼召出了罗德，他的妻子转过身去回头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当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这位，注意他背对着帐篷坐在那儿。那他说哪里？那记住，直到那一天之前他还是亚伯兰，萨拉在那天之前还是萨莱，但现在变成了萨拉和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萨拉，他说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拜访你。他怎么知道他是结了婚的？他怎么知道他有一个妻子？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在那注意，我要来拜访你，照着他所做的应许，我是个人称在此，那是神。瞧，那他说照着萨拉生命的时间，那他要有孩子了，他就快100岁了。萨拉在帐篷里暗笑。那个天使坐在外面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在这里面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灵感应呢？最后这个人赐下了迹象，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这岂不是很奇怪？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只有这个时候在宗派教会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跟亚伯拉罕相像的， Abraham， 亚伯拉罕， Graham， 葛佩里。很奇怪不是吗？属肉体的教会正得到他的拜访。神想显明什么？他在那里干什么？那是神在一个肉身中显明，神在这末世也会在他的教会里，在肉身中，在一个人里面，在他的肉身中彰显出同样的事。因为如果犹太人有，那是犹太人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那也是亚伯拉罕在火降下来之前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那就是了，今天也到了同样的时刻。如果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洗已经进到了教会中，并说方言医治病人行神迹，行了他对旅途中的亚伯拉罕所行的同样的事，那是在火降下来之前的最后的迹象。那是神转离犹太人之前的最后的迹象，这就是了。因此外邦人必定会得到同样的结果，那就是蒙拣选的教会和挂名的教会。那时是他在那里，今晚是圣灵在这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会做同样的事儿。他是同一位基督，他不能失败，他是基督。我们愿意见耶稣。如果我今晚去到外面的街上给你们找来一个人， 把他带到这里，在他手上有钉痕，在他的脸上有划痕，有血从钉痕处流下来，任何假冒伪善的人都可以那么做。但生命，神复活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你们相信吗？他是一位坐在那里的大祭司，为我们的过犯代求，他是神至高的祭司。但在他里面的生命，在他里面的圣灵就在这里，凡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为什么他能说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谁呢？因为他是道。希伯来书四章说，要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主意都能辨明。因此如果这道，那信心是从这道来的，神已经设立了他教会的次序，这道也成了同样的。这是耶稣基督从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做同样的事。你们相信吗？我挑战你们相信他。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还在不停地讲。我挑战你们来相信这是真理。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如果一个人进到这里来，头上有血，身上有钉痕等等，那又能怎么样呢？耶稣当他来到时，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看到他。当耶稣的身体回来时，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我相信他会照着经文来到，他的肉身会从天而降，会有呐喊声，天使长的声音，并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但他的圣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教会就像金字塔一样，会去到顶端。那在路德、卫斯理、五旬节派的教会也是一样。那现在就在亚顶石要落下来之前，教会要被打磨到非常完美，以至于拥有他曾在这里所做的同样的事工。他同样的圣灵是那样有大能，会把同样的身体带出来，将一切都复活，完全是那样的。阿们，荣耀归于神。那看看美元的背面，在一边写着美国的印，那是鹰爪子里握着那些东西。那为什么他们在另一边把埃及的印放在上面，并说伟大的印呢？不是一个金字塔的教义，那是胡说八道。那我现在谈论某些他们说的，那就好像为什么每次一个妇人结婚时会在脸上蒙一个pass呢？她是在去到她的丈夫头的面前，就好像利百加那样，她被一块pass蒙在脸上去见以撒，她不再有头脑了，以撒就是她的头。教会本应该完全顺服于神的道，用她蒙住自己的脸。教会没有头，肉身的妇人要顺服一个男人，那是教会应当做的，顺服基督，顺服于他的道，他的教导，那和他的准则。他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他没有头，基督就是他的头，不是那帮的神学家，但基督道是他的头，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同样的道的彰显，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祷告。天父，有一件事情是你的仆人们要负责的，就是传讲这道，那也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传讲这道。有一些落在路边的，一些会站起来走出去，一些会坐在这里观望，也有一些人会接受的。这道会落在好土地上，就会结出收成，一直都会是那样的。你说了会是那样的，那就会成为那样的，一直都会是那样的。父啊，今晚我祈求在这个小团体当中，让这道100%的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他们知道主耶稣的再来近在眼前了。我们并不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只有父自己知道。耶稣承认他也不知道，只有神自己知道他会什么时候拆下来。但主啊，你给了我们迹象，我们知道那些迹象正在显明出来。借着圣经，我们看到犹太人所拥有的最后的造访，撒玛利亚人所拥有的最后的造访，外邦人所得到的最后的造访，这都在预言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哦，神呐、啊！巴不得那今晚就用基督的灵高摩我，除非你用同样的方式高摩你的教会，否则就没有任何的益处。这使得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一个身体。主啊，我们祈求你应允，当聚会结束后，愿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他们每一个人愿知道都落入他们的心中，愿他们都能够接受，并愿神迹奇事成就。如果你应允，主啊，我们要继续神的医治；如果你不应允，那我们就只能够继续讲救恩。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显明我们相信全备的福音，并相信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是天上被高摩的神，你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你是一样的。你只活到永永远远，永远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活到永永远远，并为我们的过犯代求。 父，我们相信，我们求你把我们关进神的国度中，并向我们彰显出你自己，让人们知道当审判击打这地时，主啊，那时将没有任何的借口。奉耶稣的名，愿这一切都显明。阿们。我留你们太长时间了，那我们不能叫太多的人了，也许明晚可以叫其他的人。那我相信他告诉我说分发的祷告卡是什么号码 A1 到100。好的，我们无法一次让所有的人都站上来，我们只能尽力那让他们站上来。那这里有几个人坐在轮椅上等等，那我们必须要叫到你们。当我们叫号，你的号被叫到时，我们想要看到你们被抬到台上来。那但就好像那我们一次只能叫一个人，因为有很多瘸腿的人。那谁有一号祷告卡 A1 号卡，谁要是有的话请举手。 A1 祷告卡 A1 号卡，那你能走吗？好的。 A2 号卡，谁有 A2？ 那这位女士啊，说什么？哦，一号卡，那肯定出问题了。看看她的卡，看看她拿的是几号卡。这个夫人误解了，她没有祷告卡。好的， A1 号卡，你那等一下，夫人，如果你没有祷告卡，你不需要有一张卡，只要坐在那儿相信，看看圣灵会怎么做。好的，有多少人知道在下面没有祷告卡的要比上面有卡的得了医治的更多？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请举手？你知道神会医治你吗？如果再来到的话，你只要注意他，就一会儿。 A1 号，哪位夫人有 A1 号？好的，请举手。是1号卡、2号卡，谁有2号卡、3号卡？那你们几个夫人请上到台上来一会儿。2号卡、1号、2号、3号，谁有3号？3号请上到这里来，如果你们能走的话，都到这边了。如果你不能请举手，我们会抬你上来的。祷告卡 1,2,3,4， 谁有4号？请举手。4号卡是这边的这位夫人，请上到这里。5号，5号卡。好的，6号都聚到这一边了，到这边来。6号，那引座员或某个人到下面去，那罗伊弟兄你们啊，什么人下去帮帮他们。好的，6号 ,1,2,3,4,5,6 号，谁有6号卡？ 1,2,3,6 号，好的，女士请排好队。7号，那在这里能站起来吗？哦，好的。7号、8号，好的，在这里女士。9号，就在这里。好的，夫人。10号，谁有10号？10号祷告卡，你们用西班牙语怎么说？这里有很多西班牙人吗？10号，好的，先生。11号，那我们想你每一个有祷告卡的人，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有责任那么做。那你拿好你的卡。11号，那12号，好的。那现在13号，那等一下，这里有个夫人，你知道他号码吗？好的。14号，好的。那13号吗？13号，那就在这里。那有人错误的那站了起来，让你瞧，那是13号吗？14号，好的。嗯，好，好的。那你们怎么把他们带到另一个房间里吗？那让我们等一下把这些人带上来。那当我们去了那边时，那就可以让其他的人上来了。如果你能搬动那个的话，那如果可以被移动的话，那他们可以去到那边。那我猜，那如果好的，那你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那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那除了这里的埃文斯弟兄的儿子，那他就坐在这里。那我们相信的是罗尼埃文斯，对吗？罗尼弟兄，好的。那这是我在这会堂里边见到的唯一一个我真正认识的人。那外面还有聚会的经理人伯德斯弟兄和我的儿子。那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还有这里的牧师，那么其他人都是陌生人。那我看到你们大约 90% 的人都是生病的。那在楼台上的也是，那你在哪里并不重要，如果你上边的人生病了，没有祷告卡请举手说我生病了。好的，你们上面的人相信。那要记住，当你们排队时，让我给你另一段的经文，我向你们把这些经文记下来并记住他们。那传道人弟兄们，那在这上面的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圣经说耶稣现在就是一个大祭司，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那如果他还是跟昨日一样的大祭司，他今日就会照着他昨日所做的去行同样的事，对吗？你们相信这个吗？请举手。那我要请你们， 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不要到处走动，就几分钟时间。那敬畏的坐一会儿，那一点都不要动。那会众们要尽你所能的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很多时候，有多少人知道这些邪灵会从一个人身上去到另一个身上？你们见过这事发生？是的，先生，很多次，人们就坐在他们的座位上，却完全瘫痪了，那麻痹了。我看到他们直接就死在了讲台上。是的，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你们必须要尊重。那这是神圣的。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圣经也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每个人都在见证的是真理。那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呢？他会行他以前在这里所行的同样的事。他是如何行的呢？让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因为在世里面要竭力要让你们相信他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过。那圣经，我的圣经说他是一样的。那当那个那曾有一个妇人，那说他没有祷告卡，但他想要进来，他相信耶稣是一个圣人先知。他说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够得痊愈。那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他挤过了人群，直到他摸到了他。那耶稣从未在身体上感觉到。那你知道，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是宽松下垂的，那里面还有里衣，所以他从来没有在身体上感觉到。那因此彼得责备他说，因为耶稣说谁摸了我？彼得说主啊，那为他责怪他说合群的人都在摸你。耶稣说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环顾四周，瞧他被一种不一样的触摸给摸到了。他转过身来在人群中找，最后他找到了那个触摸他的小妇人。他说出了他血漏的情况，并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不是昨日的耶稣吗？那如果他昨日是一样的，是一个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到的大祭司，如果你愿意触摸他，他岂不也愿意触摸你吗？他岂不能做同样的事吗？那记住，他可以使用我的声音。那如果是的话，我就好像这个麦克风一样，如果没有人对他说话，这就是一个哑巴。是的，我不认识你们，但他认识你们，所以你们可以触摸我，但这一点用也没有。你触摸牧师也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就像我一样是人。但你触摸他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事。那你不需要上到这里来，你不需要上到讲台上来，只要相信。那这正是一幅我今晚所讲的约翰福音四章里的场景。那如果你想要读的话，那回家后去读读。那这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一生从未见过她，她跟我完全是陌生人。不久前他们分发了一些祷告卡，他得到了一张。我儿子上到这里来，当着你们的面把卡混在一起，那样他都不知道发出了到底是哪张卡。那所以他只是把卡发给了你，就是你想要的那张。那他刚好我是随机叫的。那也许明天晚上我会从65号开始，或45号或25号或90号，然后倒退着叫。那你们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这个，所以今晚只是刚好从这里叫了。那我在看着挂在那里的那个钟，那我不想要耽搁你们，但这个女人只是刚好拿到了我开始叫的一号卡。我猜你就是那个女人是吧？那你就是那个人。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不认识彼此，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这是一幅全景，这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就好像耶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那两个人以前从未见过，我们站在这里。那如果对这个妇人说，神差我来是为病人祷告，我要按手在你身上，但也许他来这不是为了疾病，也许是家庭的问题，也许是财政的困难，也许是别的事儿，也许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但如果神说出的过去是什么的话，并说出的将来会怎么样，那么如果神说出了他以前的事儿，他肯定就会相信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儿，对吗？多少人相信这个？好的。那如果什么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有什么地方出错了，而你有一个更好的计划，更好的想法，那欢迎你上到这里来代替我的位置。那如果你没有，那就对此保持安静。那诸位，那这就是了。我刚刚传讲了神的道，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并借着经文证明了他今日就生活在他的教会中。那他来了，他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最后迹象，现在也给了外邦人。那我们有随着教会的前进，在那种紧急情形下，犹太人有4000年的时间来相信一位要出现的先知。 外邦人也度过了2000年的教会时光，现在一直到了说方言神的医治，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伟大的弥赛亚在他圣灵的一切丰盛之中临到，不单单是去到哪一个人里边，是流淌进了整个的教会中。那不管我是多么的相信，这个妇人也必须要相信才行。那你们在下面不能进到祷告队列中的人，你们仰望神说，神啊，站在台上的这个小老头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但我的情形很严重，让我触摸到你的衣裳，你借着他对我回话，告诉我一些事儿，试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要试，要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试，我们不能试验基督，我们只能接受他并相信他，他不是来被试验的。那如果圣灵能启示，那我必须要跟他说一会儿话。那小镇，那我正在斯巴坎，我为什么要来斯巴坎？甚至我们来这儿都有麻烦，必须要把另一个地区的聚会换掉。那我本应当晚些时候到这儿，但必须要换过来。诺门人，我想他们无法找到会堂，必须要去占用其他弟兄的教会。那这些其他的弟兄都很好，愿意来跟这里的弟兄一起合作，这是如此的甜蜜美好，这正是我想要看到教会达到的位置。我们就像这样站在这里，那我在这里为什么？是神差我来这儿的，我感觉要来这儿，我不在乎我会有多少的征战，神说要来这里，那我就来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那问一下经理，我们一大堆的邀请函是从全世界来的，有几百封，但我仍然感觉要来这儿，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神要开始一场复兴，也许你们正在接受你们最后的信息，我不知道，那我不能告诉你，但神差我来这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在这里。耶稣上到撒玛利亚，为什么？他不知道，一个女人出来了，他就必须与她谈话，然后他发现了他的问题，他跑去告诉所有的人说，这是弥赛亚。那夫人，如果圣灵启示给我你来这是为了什么，或你做过什么，或不管是什么，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的，如果这启示出来，你就知道那必定是从某个属灵的能力而来的，那必定是来自，那你知道这个人对吗，弟兄？那这必须要临到这个姐妹，然后这必须是借这种属灵的能力而来的，你们下面的人相信吗？那因此这取决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法利赛人说他是别西卜，但信徒说他是弥赛亚，他们是以圣经为依据的人，都相信圣经。那我要跟这个妇人交谈，跟大家坐着，那不要动，因为你说不烂的弟兄，你是在等候什么东西？是的，你们谁有那个天使的照片？就在华盛顿等地方，那是唯一曾得到科学印证的超自然之物，是我告诉你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同一个火种。当他成了肉身时，那我们看看他在肉身中是怎么做的。那如果那是同样的火柱，那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彰显自己，那是同样的生命，你把葡萄的生命嫁接到南瓜藤上，他就会结出葡萄的，肯定的，是在里面的生命结出了果子。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升上了高天，却把他的生命拆了回来，他的生命在做见证。那如果那是我正在等候那个恩膏，如果那恩膏不来到，我就按手在这个妇人身上为他祷告，然后继续了。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我只是等候，我在单眼在等候，完全是这样的。那你们每个人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不能相信吗？要信心，朋友们，圣经就摆在你们面前，有一个人走上来挑战一群会众，挑战整个世界，去相信神的道。要相信，有信心，阿们。现在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灵都置于那恩膏我的圣灵之下。那要有信心，朝这里看一会儿，主彼得和约翰说，看着我们，我为你相信。我不知道你只是站在这里的一个妇人，但如果圣灵向我启示出你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你就会知道那是真的，不是？那我正与你单独的谈话，这就是我让某一个人上到这里来的原因。那只是要接触圣灵恩膏了我，然后我可以在会众中开始，或不管是哪里，要看圣灵引导我去哪里。那我只是对你们说话，那要找出，要看看神会告诉我什么。我不知道，那取决于他要说什么，但我肯定他会做的。是的，先生，这个妇人离开了我，挪到一边去了，他现在就可以见证有一种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围绕着他，因为那光正悬挂在这妇人的头上。这妇人正患有喉咙的问题。是的，是的，夫人， 你相信吗？为什么总是这样？每一次都会有人在想说他是猜的。我真打算把这么干的人叫出来。不要那么做，你要相信，你要对这个女人，那我从未猜过，她知道我是做不到的，这是何等的完美。那这里她看起来是个可爱的人，让我跟她说一会儿话。那无论神告诉你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会录在磁带上，那我是在另一个地方，好像是在另一度空间，这是一个意象。你瞧，是的，这是喉咙，你有喉咙的问题，你也正被紧张所搅扰，也看起来非常的紧张。那你还患有综合症，很多事情都在搅扰你，在深夜里会变得很疲倦劳累，精疲力尽，就是在你干完活的时候。是的，还有一件事，还有别人是你关心的，你正在为他祷告。我看到一个男人出现了，那肯定是你的丈夫，就在同样的地方，现在这个男人就在这儿。你相信我能说出你丈夫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丈夫患有心脏病，他也很紧张。你还带了一个人，是从，那是你的妹妹，你把她从一个病房里带来，她就坐在这里。是的，是残废的。你相信吗？那她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那么这带来了什么？基督，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你全心相信吗？那就去接受你所求的吧，不要疑惑，那你会得着你所求的。神与你同在，那不要四处走动，要非常安静，安静的坐着，安静坐着，那心存敬畏。瞧，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当你移动时，我就，那你都能分辨出来，那灵就会移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瞧，真正的敬畏，安静。这是那个妇人，我所注视的那光的天使，他就出现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就在这里。要真正敬畏，那要继续祷告。那如果我看着下面，那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是个瘸腿的，或患有关节炎呀，那你会说当然了，看看吧，那肯定是那样的，你能看到那个。但这里的这个人看起来完全正常，他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这样。那朝这边看，那就一会儿，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我们第一次相见。伟大的圣灵就在这儿，你相信吗？你感觉到了，那不是一种很甜美的感觉吗？强烈就是感觉，那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看到你对圣灵是欢迎的，看起来好像它正在向那样运行。你知道那是一种非常甜蜜谦卑的感觉，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如此美妙的事情。那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或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你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如果他告诉你关于你的事，你会相信。那如果我能医治你，我就会做的，但我不能。如果他站在这里，身上穿着这身的赐给我的西装，他也不能医治你，因为你的医治已经被复兴了。他会使你知道那就是他，他是如何做的，借着我所传讲的一切来证明他自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会众，那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相信这个的。是的，你只要相信，你患有疝气。是的，这是真的。你右边身子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你身上有疼痛，并一直从你的右边身子延伸到你的脚，就是那样，不是吗？你相信了现在正在恩膏你的基督吗？接受了做你的医治者吗？这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工作，都离开你了。如果你相信的话，你永远不会再有这病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我不能医治，如果他站在这里，他也不能医治。有多少人知道这里？他早已经做成了，他只是让你知道他就在这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他唯一要做的事儿，那就显明了自己仍然是弥赛亚。那你好吗？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只是第一次站在这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有一个男人总是出现在我面前，那是某人在祷告，那你只要继续祷告，这很好。好的，你刚刚触摸到了才。那我要告诉你，奉主耶稣的名，要相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理，因为我已经传讲了真理，你也知道那是对的。 这是出自神的道理。如果我告诉了你真理，那神就要对他自己的道负责。他不对我负责，他只对他的道负责。我只是传讲他的道。那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或你做过的事，或某些你本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或是你有什么麻烦，也许是财政上的、家庭的，我不知道。但如果他解释出来，你就会知道那必定是从某种能力而来的，那必定是神的道，因为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是的，你相信神在这末世差来这个，是基督在印证他不久就要来到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神肯定会应允你的请求的。你身上有裂痕，有两处地方。是的，你还有别的问题，是膀胱的毛病。是的，不是吗？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彼得森夫人，这是你的名字。那去相信，不会再有了。要信心，不要怀疑。你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不要疑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耶稣知道我们两个。你相信他能做一些事，或告诉我关于你的一些事来帮助你吗？你相信吗？那你看到我现在陷入了怎样的境况中？我全身都在颤抖。你说奥伯兰弟兄为什么会那样呢？那如果一个小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碎子，就是神的儿子软弱了，那这对我一个靠信心得救的罪人来说，你认为会怎么样呢？那我能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耶稣说过，我所做的工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更多的事。那英王钦定本圣经说更大，但他没有翻译正确，正确的翻译是更多。那谁能做更大的事呢？他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他停住自然，他做了一切能做的。只要你只能做更多的事，因为他分开进入到了他的教会中，比这更多。那这是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妇人，我不认识她，也从未遇见过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圣灵知道我们俩。那如果圣灵向我启示出一些像那样的事，这会使所有的会众都相信吗？每一个人吗？那这是我的手，这是圣经，我不认识这妇人。她站在这里，也许她曾参加过某处的聚会。你以前参加过我的哪一次聚会吗？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他现在就站在这里，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好的，愿圣灵应允你的请求，姐妹。是的，这个妇人患有直肠的毛病，她有肠炎，是这个导致的毛病。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做过六次手术。这是主如此说的。你要全心相信，病就结束了。你相信吗？过来这里。你相信神能医治心脏病吗？好的，向前走，离开讲台吧。你们相信吗？在这里举起你的手。你相信神能医治你所患的前列腺炎吗？使你痊愈吗？好的，如果你能信，你也能得着，只要有信心。夫人你好吗？你相信神的医治关节炎吗？那就继续向前走，他会使你痊愈的。那如果你相信的话，他就会使你痊愈的。夫人你怎么样呢？你愿意拿掉这个胃病得痊愈吗？那就继续往前走，说感谢你主，我接受了。只要你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们相信吗？如果我对你不说一句话，只是按手在你身上，那会怎么样呢？你会相信吗？你相信你会痊愈吗？过来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这个人不需要看到任何的东西，无论是怎样他都相信病已经好了。那过来夫人，如果我对你什么话也不说会怎么样呢？你也会相信同样的事吗？那如果你相信你的妇科病，那我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去吧，这个夫人的毛病，那疾病会离开你的，你会痊愈的。如果你能全心相信的话，要相信，你全心的相信吗？去吃你的晚餐并说感谢主医治了我。阿们，神祝福你先生。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那过来夫人，你患有胃部痉挛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你有很多的麻烦，现在都结束了，你相信吗？好了，去说感谢你主。在那边的人有多少人相信？全心相信吗？ 你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你们相信吗？那就开始走下讲台并说感谢那种，有什么东西恩高了我对吗？万手在你身上说赞美主，来就整高来吧，你相信吗？要有信心，奉主耶稣的名取得痊愈吧，要相信来吧。如果对你什么也不说，你会相信吗？那你很紧张，你患有这种紧张已经很长时间了，那真的有一件事情在改变，更年期完全把你搞乱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忧郁，那每个人都说振作起来，但你做不到，有什么东西在吓唬你，但现在消失了，都会完全消失的。那你只要全心相信，去吧，全心相信，你相信吗？那在下面的会众有人相信，哦，你相信吗？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知道这不可能是我，你认为这会是谁呢？这个坐在这里的墨西哥的妇人，这患有眩晕症，你又怎么样呢？是的，你相信吗？你触摸到了水，你触摸到了大祭司，你从未触摸到我，你离我很远。好的，你的眩晕症离开你了。阿们，阿们，问问他，看这是不是好了？只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神。那个躺在担架上的人，你又怎么样呢？是的，就是你。你全心相信吗？你伸出了你的手指，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是他的仆人吗？那为这种方式说话，这会绊倒人的。你相信吗？我不能医治你，先生，但神能。如果你躺在那里，就会死了。医生无法带给你任何益处。有一件事，你患有胃病，后背患有关节炎，那没有人可以医治你，只有神。但如果你相信神的话，并照着神的道去行，你就能站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了。那旁边担架上的人又怎么样呢？你相信吗？他走了。赞美神，你看到他站直了吗？他走了。让我们归赞美于神。阿们，你们相信他吗？阿们，他岂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我不能医治，我不能使你痊愈，基督呢？你害怕什么呢？当我几分钟前说到那个紧张的女人，你立刻转身背对着我，你害怕，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你会好的，你相信吗？那你怎么拉动神的信心呢？你触摸了水，让我知道是紧张就骄傲着你的，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他照着他的道接受他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那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担架上站起来回家去，忘掉所有的一切吧，你相信吗？离开那里，站起来，拿起你所有的东西回家去吧，取得痊愈吧，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如果他能单单的相信，你正在祷告，在你上面有一道光，如果你相信，你就能胜过那个小儿麻痹，并得痊愈。回到施工场上去吧，不要疑惑，你相信他吗？在那边的人又怎么样呢？后背的毛病，膀胱的毛病，并发症，都是任何东西对你都毫无益处。基督是唯一能医治你的那位，对吗？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愿意接受我所告诉你的话，就是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你没有跟他有一些的联系，他怎么能站在这里告诉你关于你的事呢？为什么你不相信他？站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得痊愈吧。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就从那个担架上起来吧。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要有信心相信。坐在这个轮椅上的小妇人，我不能够医治你，但如果你能全心相信的话，你的糖尿病就会离开你的，你可以回家得痊愈，要对神有信心相信，起来回家去吧，去得痊愈吧。躺在那里的人，你又怎么样呢？你正患有喉咙出血等等，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能全心相信的话，你的一切的地方都出了问题，但为什么你不站起来，从床上起来，离开那个担架呢？奉耶稣基督的命起来吧。阿们，就是这样。每一个相信的人，你们相信吗？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你们相信吗？那就立刻把你的手按在彼此身上，把你的手彼此按在对方身上。每一个信徒，这些轮椅担架都空了，你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祷告。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撒旦看到这些瘸子 患关节炎的身体变形的人能起来病得痊愈，愿他在这些人中间松开他的能力。主啊，求你应允，让他们相信，奉耶稣的名，愿撒旦离开他们。阿们。每一个相信他、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的人，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得痊愈。阿们。这就对了，他们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让我们唱诗来赞美他，举起你的手来将赞美归给他。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从未失败过，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不可能失败。你们全心的相信他，去得痊愈吧，站起来，回家去吧。